是黄檀节贤师母。黄檀节贤师母之前退休前是任职护士，退休后呢也协助黄克勤牧师来投身扶贫和艾滋病孤儿的工作当中。今天他分享题目是绝境出路，由施婉李明姊妹为他翻译，有请黄师母和 Karen。
各位平安，
各位平安。
好几年没在大家当中，
好几年没有在大家的当中。
今天你见到我好像很精神，
今天你看到我看起来好像很精神。
其实在这几年里面身体很多毛病，
其实在过去这几年以来身体出了好多毛病，
经历了神很多特别的恩典，
经历了神很多特别的恩典。
而在这些软弱里面更加体会到神自己那个的信实和恩典，
而在这些软弱当中，我更加体验到神的信实还有他的恩典。
今天呢，刚刚我是病到最后了，
今天刚好是病到快的
上个星期声都没了，
很感恩啊。上个星期，
但是神就预备今天我可以在大家当中，
上个星期声音都沙哑了，但是感谢神今天能够在大家当中，这些都是神的恩典。
我每一天都是数算神微小的恩典，
我每一天都在数算神微小的恩典。
因为微小恩典呢，我们不显眼，
因为微小的恩典呢并不显眼，
但是这些就是神的恩典，
但是这都是神的恩典。
今天要跟大家提一个题目呢，就是绝路和出路。
今天要跟大家看的题目就是绝路还有出路。
那我们路就好像很窄了，所以我就用绝境，
我们路好像很窄，所以我用绝境这字。
不知道大家在你的生命里面或长或短有没有经历过一些好像是绝境或者绝路的情况，
不知道大家在生命当中有没有出现过一些绝境或是没有出路的情况呢？
有人点头有人没点头，
有人点头有人没有点头。
没点头啊，恭喜你，
还没有点头的话我恭喜你，
但你点头的我更加恭喜你，
但是如果你有点头的话我更加恭喜你，
因为你经历了，
因为你经历了，
你就会看到神更大的恩典，
你就会看到神更大的恩典。
我不是要咒诅大家一定要经历过这些，
我不是要咒诅大家一定要经历这些，
但是这些境况里面就是神对我们的造就的机会，
但是在这些情况当中这就是神要造就我们的机会。
香港很幸福，
香港是很幸福，
特别在物质上面非常丰富，
特别是在物质上面非常的丰富。
今天年轻的在座里面很多，
在今天年轻的在座当中有很多，
我意思是比我年轻嘛，
我的意思是比我年轻，
你们经历的我不敢去跟你比较，
你们在经历的事情我不敢跟你们去比较。
我是五零年代出生的，
我是五零年代出生的，
个样不像，
看起来不像，
骗人
骗人。
但是在当中呢我们是中等家庭，
但是在当中我们算是中等的家庭。
我感恩我有一个好有身教的妈妈带着我长大，
我很感恩我一个用身教带我长大的妈妈。
当年在香港的环境呢是很穷困的，
当年在香港的环境呢是很穷困。
我记得我未读幼稚园的时候呢很矮啦，妈妈就拖着我出街。
我记得我还没上幼稚园的时候呢我比较顽皮，我妈妈牵着我到街上。
我们当年是住中环，
我们当年是住在中环的，
今天就好像一个商业区啦，
今天是一个商业区，
但是当年中环呢也都是很多的房屋是居住的，
当年也有很多房子人在那边居住的，
一层楼里面是很多家人一起住的，
一层房子里面呢有很多户很多家，很多个家庭
是木楼来的，
是木
木房子，
木的房子
啊，三层的，
三层高的，
好像做粤语片一样的，
好像粤语片一样。
我们在路上呢见到很多乞衣，
我们在路上会看到一些乞丐，
是真的乞衣，
是真的乞丐，
当年不是那些职业乞衣，没有职业乞衣，
当年没有职业的乞丐，
全部都是真实的，
全部都是真实的。
那时候一毫子呢是很贵的，
但是当时候的一毛钱呢是很多的钱，很贵的，
一个中等家庭，佢嘅收入系300蚊港银。
一个中等家庭的家庭收入是大概300块港币。
但系我妈妈就会舍得拖住我，拎一毫子叫我去俾个乞衣。
但是我妈妈还会舍得牵着我的手，叫我把一毛钱给那个乞丐。
所以自细咧，我妈妈就培养咗我。出街好敏锐去睇我四周围嗰啲需要嘅人，
所以我妈妈就从小就培养到我可以在路上会发现注意一下身边有需要的人。
点解我会咁讲呢？因为造就咗我今日系一个点样嘅性格呢，都系当时开始。
今天造就了成为一个什么性格的人，也是从当初开始。
所以去到我中学嘅时候呢，这个是我最初看到的困境，人家的困境。
所以到我中学的时候，我最初看到别人的困境。
小时候知道有乞衣，很需要的人。
小时候看到有乞丐，看到他们是有需要的人。
到我中学毕业的时候，我就问上帝，我应该行什么路来到是取你喜悦。
到我中学的时候，我就求问上帝，到底你要我走什么样的路来取你的喜悦。
他就说你传福音吧，
他就说你去传福音吧。
不过不是做传道人，
不过不是当传道人，
就是用你的职业来到去传福音，
就是要用你的职业来传福音。
咦，那我很多样东西好惊的哦。
诶，那我很多事情很害怕哦。
当年的时代呢，女士只是做老师或者是护士。
当年的女士毕业之后，就要么就当老师，要么就当护士。
我说我不想误人子弟，所以呢我不会做老师。
我说不想误人子弟，所以我不想当老师。
所以呢神就带我入了去一间护士学校。
所以神就带领我进去一间护士学校。
在选择护士学校里面呢，都是因为看到有需要的人呢，让我去决定揀入一个平民的医院，就是广华医院。
当时就是看到病人的需要，所以我就选择进去一间平民的医院工作，就是广华医院。
因为如果去私家医院呢，我说我不想服侍有钱人。
如果去私家医院的话，我就不太想要服侍有钱的病人。
所以我选择了当年是完全免费的广华医院。
所以我就选择了当年是完全免费的广华医院。
我没想到在广华医院的三年的训练里面，我看到另外很多很低下家庭那些人的需要。
我没想到在那三年的训练里面，我有机会看到好多基层的家庭他们的需要。
特别一个很深印象的给我一个产妇。
特别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一位产妇，
她要生 BB 的时候，她说没力啊，姑娘。
她说她要生孩子的时候，她就对护士说：“我没有力气了。”
为什么原因她没力啊？
为什么她没有力气呢？
原来她告诉我，姑娘，我没吃饭几日。
她告诉我，护士，我没有吃饭几天了。
你没办法想象。
你是没有办法想象，
他真的原来没有钱吃饭、啊、
真的是完全没有钱去吃饭的。
当年的医院没有医管局的，
当年的医院没有医管局。
在医院里面呢，我经常跟那些，我虽然是学生，但我经常跟那些职员有冲突的。
当年呢，我虽然是个护士学生，但是我经常跟那些职员有冲突。
可能我很固执，
可能有点固执。
我们学了那些东西，为什么不能够在病房里做？
为什么我学到的东西不能在病房里面实行呢？
所以因为这样，可能我得罪了很多人。
所以可能因为这样，我得罪了一些人。
我经常跟人出头，
我常常为人家出面子。
所以我的胆是很小，但是去到一些 不公义的事情，我就很够胆的。
虽然我胆子很小，但是面对一些不公义的事情，我就勇敢起来。
我看到病人呢，因为当年没有廉政公署的。
我看到病人呢，当年没有廉政公署。
你要一条裤，你要给一元。
你要一条裤子要给吗？
我们护士连床单都没有，我怎样做事？
我们当护士连床单都没有，你要我怎么工作？
所以我们经常，我都会跟阿嫲有冲突。
所以我会跟那些阿姨会有冲突。
我成日都好似做对抗嗰、那个，
好像常常都要对抗着。
所以喺当中咧，我睇到好多唔公平嘅嘢。
所以在当中，我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心里边咧好愤怒，
心中很愤怒。
但系年少无知啊，
是年少无知。
其实唔系用呢个方法去面对咯。
其实不是用这个方法去面对，
应该系交俾我嘅上帝。
应该是交给我们的上帝，
同人一个更好嘅关系去面对一切。
跟人家有一个更好的关系去面对一切。
所以记得那个产妇令到我一个很深刻印象，就是我要去帮她找个面包，去哪里找呢？我要借个面包要还回给人的，来到给她吃。
当年那个产妇很有需要，我就要找一个面包拿给她，但是我要用借的，后来也要还给别人的。
等她唞一阵多一点力气的时候去生 BB。
当她吃完之后休息过后有多一点的力气去生产。
这个是我看到别人一啲好似系绝境嘅遭遇嘅一次嘅好深经历，
这是让我看见别人的绝境的一次比较深刻的印象。
到第三个经历咧，就临到自己身上啦。
到了第三个经历，就是临到自己的身上。
当我入神学嘅时候咧，我自己嘅积蓄只能够系过到我第一年嘅学费。
当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自己的钱只能够生活一年的费用。
我们读神学要四年，
我们读神学要四年的时间。
过了第一年的时候，我在护士学生的积蓄我已经用完了。
过了第一年的时候，我当护士学生的存的钱已经花完了。
那我怎样去面对未来那三年呢？
那我如何去面对未来的三年呢？
我就在司徒里面问神，
我就是私底下祷告求问神，
我奉献给你，你要我入神学是你说的，
我奉献给你，你要我进神学院是你要我去做的，
那你就要为我预备其他我的需要的三年的经费。
那你请你为我预备我未来三年所需要的经费。
那人家问，喂，什么你教会没有支持你的吗？
人家就会问，啊，那你的教会没有支持你吗？
很多神学生都是教会支持的啦。
很多神学生都是靠教会的支持的。
我很特别的。
我很特别的。
我在一间很大的宗派的教会，
我在
都是去信主。
我在一间很大的宗派的教会信主。
我们那个教会呢，就是入神学就要入崇基。
我们的教会有规定，就是如果你要读神学院的话，一定要读崇基神学院。
但是我的领袖呢，就要入建道神学院。
我的领袖就是要进建道神学院。
因为有两个神学生和传道人呢，他们的见证，他们的生命，我非常之欣赏。
因为有两个神学生还有传道人，他们的生命让我非常的欣赏，让我决定要进这个神学院。
所以我说我要被你造就吗？神啊，你就带我入这个神学院吧。
我就跟神说，我要被你造就，就求主你带领我进这个神学院。
所以我自己本身的母会呢，是没有支持到我一分一毫的。
所以我自己的母会并没有支持我一分一毫。
我没问题，我说神你叫我你就带我行吧。
我那时候觉得没有问题，我相信神。
所以经历了一年的学习之后，我就跟神说了。
所以经历了一年的学习之后，我就跟神说，
我第二年怎样啊？
那我第二年怎么办呢？
我不会申请学校任何的 助学金的、哦、
我不会申请学校任何的助学金。
我也都不会向弟兄姐妹说我的需要、哦、
我也不会跟弟兄姐妹说分享我的需要。
我的祷告我都是要思考安静不出声的祷告跟神你说、哦、
我的祷告也要思考安静的跟神说。
如果我开声祷告隔墙有耳他听到来到是给我支持，我觉得这些是人为的。
假如我开口祷告隔墙有耳被人家听见，而人家来帮助我，我也觉得这是人为的。
好奇妙啊，
好奇妙啊。
如果你很肯定神要你做的事呢，神一定会供应，一定为你预备。
假如你相信这是神要你做的事情，神一定会供应跟预备。
我没想过在第二年里面居然在很亲日 我的老师说一阵间你上台领奖。
我没有想过当年在一个恳亲日里面，我的老师就跟我说你去上台吧，可以领奖了。
我说领什么奖啊？
我说领什么奖啊？
他说每一年级的同学考第一名那个就有他一年的奖学金。
他说在读一年级的时候考第一的那位考第一名的学生就可以拿到一个奖学金。
没人知道谁第一谁第二，什么没人知道的。
没有人知道谁考第一谁考第二，那是没有人知道。
结果就是这样，之后神就供应我之后的生活了。
结果就这样，神就供应我之后的生活了。
我讲这些东西不是要讲荣耀自己的东西。
我讲这些话并不是要跟大家说荣耀我自己的事。
因为每一个人条路神预备的是不同。
因为每一个人的路每个人都不一样。
他知道我未来行的是几十年信心的生活。他知道我未来的时候是要走信心的生活，所以他给我经历的就是那个第一步信心的考验训练。不然的话我怎么走我未来的日子，还要我要支持牧师，我要怎么样走我的路，可以吗？等一下，就是这个时候我未来的读书四年里面，在神学院我经历很多很多不愉快的经历，但是神给我一个肯定，就是他带着我走，我奉献给他是他的心意，所以我也很肯定无论如何在神学院里面遭遇到什么人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我都知道神给我磨练。所以呢在当中我就是这样，有一个很细胆的人，神就一步一步带我走信心的路。
所以就是这样子，我从一个很胆小的人就凭着信心一步一步走向我走的路。
在这段经文里面，刚才主席为我们读了一段经文，
刚才主席为我们读了一段的经文，
大家都应该听过的了，
大家都已经听，相信大家都听过这段经文。
我只是讲重点给大家听，
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重点。
个背景就是亚哈王是以色列的王，
背景就是说亚哈王是一个以色列的王，
但是他行耶和华很多看为非常恶的事，
但是他行很多耶和华认为是恶的事。
他特别娶了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
他特别是娶了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
因为他们是拜巴力的，
因为他们是拜巴力的，
所以整国以亚哈王就带着以色列都拜巴力，
所以整个以色列就跟着亚哈王要去拜以色列巴力，
所以耶和华就让他们当时是旱灾不落雨，
所以耶和华就降灾让整个地旱灾不降雨，
因为巴力呢他们认为巴力呢是赐雨露的，
因为他们认为呢巴力是赐雨露的，
所以耶和华就控制大自然就不让它落雨，
所以耶和华控制了大自然让那个地方没有降雨。
当时有两个人是遭遇在圣经里面特别这段经文是遭遇到绝境的，
在经文里圣经里面有两个人是特别的遭遇了困境的，
第一个以利亚，
第一个是以利亚。
以利亚在前面第一节那里就讲他背景是什么呢，他跟亚哈王讲了哇你这样得罪神，之后呢就不落雨的，于是乎呢就叫以利亚离开那块地方。
在第一节的经文当中，以利亚跟亚哈王说这个地方不会降雨的，所以亚哈王就叫以利亚离开那个地方。
还要临行的时候，如果我不祷告的时候是不会落雨，
然后以利亚离开之前就说如果我不祷告的话这个地方是不会下雨的。
那以利亚去哪里呢？
那以利亚要到哪里去呢？
神就叫他呢就离开那块地方去基立希伯，
那以神就叫以利亚离开那个地方去基利这个溪水的旁。
去那里我会让你喝溪里面的水。
上帝跟以利亚说，你到那里我会让你喝溪里面的水。
我会让乌鸦每一日来都是为你预备食物。
我也会让乌鸦每一天为你预备食物。
是不是以利亚害怕了亚哈要走、
啊、是不是以利亚害怕亚哈要走呢？
不是、啊、
不是，
一点都不害怕，
他一点都不害怕，
只不过是代表当一个人离弃了神的时候，神同样离开他、啊、
只是说当一个人离开了神之后，神也同样会离开他。
所以以利亚去基立溪旁并非害怕亚哈王要逃走，
所以以利亚要去基利河并不是因为害怕亚哈会走，
是代表神离开一些不接受不跟从神的人，
是其实是代表耶和华离开一些不愿意接受跟从神的人。
以利亚就去了基立溪旁了、
啊、以利亚就已经去了基利溪
旁，真的喝那里的水、哦
啊、真的是喝那边的水。
乌鸦真的每天来到担食物，好定时来到是为他供应、哦
啊、乌鸦也真的每一天都叼食物给、以利亚做供应。
担的食物是什么？是饼和肉、
啊、乌鸦叼什么食物给、以利亚吃呢？是饼跟肉。
我们有没有留意这些出现的都不是我们人常理所发生的事、啊、
大家有没有发现以利亚所经历的都不是我们人常理可以想象出来的事情？
乌鸦是不洁净的鸟，
乌鸦是不洁净的鸟，
它是吃什么、啊、
那它是吃什么的？
它要为你预备食物、哦、
乌鸦要为你预备食物。
那你看看在一些不是我们人常理理解的里面，神的作为，
这都是这并不是我们人常理可以理解的事情当中神的作为。
我们的神就是这么犀利，
我们的神就是那么的奇妙。
但你看到以利亚是什么？
那你看到以利亚是如何的呢？
他同样面对个困境，
同样面对了困境。
第一个困境是要经过自己那个思维，
第一个困境要经历自己的思维，
通不通得过理智，
通不通过得到理智。
我们看就好像好简单啫，去基立溪旁咯。
我们看觉得很简单，就走去一条溪水旁。
你会问多几句系咪真噶？
你就问到底是不是真的？
去基立溪旁、哦，
基利溪旁哦，
饮嗰度个水、哦，
喝那边的水，
饮几耐啊？
要喝多久呢？
唔知，
不知道。
等候嘅时间系最艰难，
等候的时间是最艰难。
盼望仰望嘅时间，等待又系好艰难。
盼望等候的时间也是很艰难，
所以以利亚是处境是一个什么绝境的，
所以以利亚是处于一个绝境。
如果在我来看，我真的说绝路、哦、
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哦，是一条绝路、哦、
如果今天上帝呼召你做些什么的时候，你都会问多几句啦。
假如今天上帝呼召你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也会多问几句。
如果呼召你想做的事当然没问题啦。
假如上帝呼召你去做一些你想做的事，当然没有问题、啊、
但是如果呼召一些刚刚不是你想的事，那你就很大问题了。
假如上帝呼召你去做一些不是你想做的事情，那问题可大。
所以你看到以利亚是面对我们认为一个绝路，
所以你会看到以利亚其实面对一个我们认为的是认为的绝路。
第二个绝境的人呢，都是以利亚。
那第二个面对绝境的人也是以利亚。
跟着叫以利亚去哪里？溪水饮完了。
那上帝接下来叫以利亚去那里哪里呢？溪水已经喝完了。
去撒拉法。
就去撒拉法。
撒拉法是什么地方？
撒拉法是什么一个地方呢？
是耶洗别的故乡。
是耶洗别的故乡。
亚哈王娶那个拜巴力的耶洗别啊。
那个地方就是亚哈王娶的那个妻子耶洗别的地方。
哇，去他的地盘、哦、去敌人的地盘、哦、
去敌人的那个地盘，
一个外邦人的地方，
外邦人的地方。
叫他去那里还要做什么呢？
去外邦人的地方做什么呢？
耶和华说，我会为你预备了一个寡妇，你就去 应许他就会供养你了。
耶和华跟以利亚说，你去到那里，我会为你一个寡妇给你供应预备。
喂，是不是绝境
是不是绝境啊？
第一去那个地方，
第一要去那个地方，
第二是一个寡妇供养我，
第二是要凭一个寡妇来供养我。
你记住啊，跟今天的世界不同的，
记得哦，那时候跟今天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男尊女卑，
男尊女卑，
那个还是外邦人，
那个还而且是外邦的人，
还是拜巴力，
而且是拜巴力的，
还是一个寡妇，
而且是一个寡妇。
寡妇啊，
寡妇，
香港寡妇跟那些寡妇不同的，
香港的寡妇跟
香港的寡妇可能很多钱的，
香港的寡妇可能很有钱。
是啊，你不要看小他们啊，
不要，
但是那个寡妇很穷的，
但是那一个寡妇却非常的贫穷。
当个时代那个寡妇真是没有人依靠，
当年的寡妇是没有人可依靠的，
他还有一个仔，
他还有一个儿子。
在这个时间再睇埋佢嘅时候，以利亚真系照住佢。
在这个时候，以利亚真的是照
样。佢唔知道个寡妇系咩样式。
他也不知道那个寡妇长怎么样。
当佢去到嘅时候，佢真系见到个寡妇。
去到那边的时候，真的看到一个寡妇。
嗰个寡妇系执紧柴。
那个寡妇在捡柴。
咁以利亚就嗌佢啦。
以利亚就跟他说：
唔该，你攞啲水俾我饮啦。
请你拿一些水给我喝。
喂，呢头都未讲完就叫人哋整个饼俾佢食。
啊，这句话还没讲完，以利亚就跟那个寡妇要饼了。
佢都好勇气喎。
当然，蛮有勇气。
但系嗱，我哋又倒转睇呢个寡妇系咪绝境啦？
我们也反过来看看那个寡妇是不是处于绝境？
系一样系绝境啊。
也是一个绝境。
寡妇就已经系绝境。
寡妇本来身份已经是绝境。
仲有个仔。
他还有一个儿子。
仲要再睇埋佢讲乜嘢啊？
我们接下来看他还说什么。
佢又好慷慨喎、
他也很慷慨啊。
佢又真系俾啲水佢饮喎。
也真的给水以利亚喝。
俾唔俾到饼咧？
那饼呢？给不给得到？
其实佢都好阔脑啊。
其实他
不过佢又好嘢，佢认到以利亚你唔系我哋呢度人。
他看得出以利亚不是本地人。
冇解释到点解佢知道你信嗰系耶和华。
这经文里面没有解释为什么寡妇知道他信的是耶和华。
所以这个寡妇回应是什么？
所以那个寡妇怎么说呢？
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啊起誓。
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你的神起誓。
你的神。
你的神起誓。
我没有饼。
我没有饼。
我的坛里面也都冇油冇剩，只有一把面同埋一啲油啫。
我的坛里面也没有油，没有面，但是只有一把小小的面。
我只系预备咧，我执埋呢啲嘢咧，就只最后一餐就同我仔食完死就死啦。
我只是想说啊，我就捡一些柴，跟我儿子吃完这顿饭之后死就死吧。
去到真系绝境，
所以他真的处于一个绝境。
当你睇呢个圣经嘅记载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是故事来的？
当你看这个圣经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这只是一个故事罢了？
真实的，
是真实的。
我经历过，
我经历过。
不是我，
不是我。
那个需要的人是一个云南的小孩。
那个有需要的人是一个云南的孩子。
当我去山区有一次去探访的时候，我不认识的，是人家带我去。
有一次我去跟着别人去山区探访的时候，
这个画面完全真实的出来，
这个画面完全真实的出现了。
那个男仔是十二岁，
那个男孩是十二岁，
他的姐姐十四岁，
他姐姐十四岁，
父母都过了身了，
父母已经去世。
我入到他间屋，这么干净的，
我进去他的房子这么干净呢？
原来是家徒四壁、
原来是家徒四壁，
是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这个是真实的，
这是真实的。
这个不是干净，是什么都没有。
那不是干净，而是什么都没有。
他真的是最后一餐、
那一餐真的是他最后一顿饭。
这个是神预备的，
这是神所预备
的。我们去到的时候，我家姐去了报大数，去了咖啡厂打工。
我姐姐她年龄比较大一点了，她去了工厂打工。
我一个人在家，我没有书读的。
我一个人在家里，我没有
书天天站在门口，
我天天就站在家门前。
那我们探望的时候，
我
通常呢 我就是不出声那个。
我们去探访的时候，我通常是 不会说话的那一位。
他不是特意说我吃完我得最后一餐我就没了。
他不是故意说我这一餐是最后一餐我吃完就没有。
当人家牧师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就真的进去的厨房看。
当牧师跟孩子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走进厨房看看。
我入到他的厨房，我真的看到他没有柜，什么都没有，我真的看到那樽油只剩下底丁那么多。
我看到他的厨房的柜子当真什么时候都什么食物都没有，油的瓶子剩一点点油。
他说我还有一餐。
他说还有一餐可以吃。
哪里有一餐、啊、
哪里有一餐呢？
我真的将他一只碟打开那个盖看有什么。
我就把盘子翻开看看里面有什么。
有两条熟了的隔夜菜。
有两根隔夜菜熟煮熟的。
这个就是最后一餐。
那就是最后一餐饭。
还有少少一些好像很干的饭焦在底。
还有一点点干的锅巴在锅子下面。
好像这个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个很真实的图画就在我面前。
这个图画就好像圣经所记载的一个图画在我面前。
圣经所记载的不是一些过往的人作出来的故事。
圣经所记载的并不是人所写出来编出来的故事。
是真实的。
而是真实的。
只不过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间出现。
而是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间出现。
我们就好像说咦，及时雨、哦、我不是大富大贵，但是我仍然可以我有限的手去作出援助。
我那时候就好像一个及时雨一样，在我有限的资源之下可以做出一点的帮助。
回来香港，
回来香港
今天有没有、啊、
今天会有这种情况？
没了，有中援。
没有了，有政府的、中援。
我们的安全网很够、啊、
我们的安全网很够。
错了。我在蓝田探访到今年16年。
我在蓝田探访了到今年总共16年。
在石硖尾探访了5年。
在石硖尾探访了5年。
我探的全部是屋村里面。
我探访的全部都是住屋村。
我是探那些贫困独居长者。
我是去探访贫困独居的长者。
我不是去派面包。
我不是去发面包，
我是做心灵治疗。
我是做心灵治疗。
在里面我真的见过家徒四壁。
我在当中真的是看到家徒四壁。
没有针线。
没有针线。
有个婆婆。
有一个。
你拔什么、啊、
有一个婆婆在拔东西。
她拔毛巾里面的线来到做线、啊。那些丝来到做线来到收。来到缝制她一些烂的裤。
他就把一条毛巾的线拔出来当作一根线去修补他破旧的衣服。
数之不尽。
数之不尽。
我今天仍然在探访着。
我今天仍然去做探访。
在里面我的物质上面我们做不到那么多。
在物质上面我们没办法提供很多。
但是从圣经里面提醒我们可以去关注到有需要的人。
但是从圣经当中提醒我们可以去关心有需要的人。
这个关注不是拯救。
这个关注并不是拯救。
只是作为神让我们地上做管家的。
只是神让我们在地上 当管家的。
让我们从他所领受的去分享。
让我们所领受的跟他们去分享。
我们同样也都有很多时候是需要别人的辅助。
很多时候我们同样需要别人的辅助。
在这些高高低低里面的生活。
在这些高高低低当中的生活。
我们很多时候做了两个角色。
我们很多时候会充当两个角色。
好像以利亚。
好像以利亚。
好像寡妇。
好像寡妇。
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
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
我们同样很多时候需要别人的帮助。
我们同样有时候需要别人的帮助。
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不同的时刻。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有不同的时刻。
帮助不是停留在物质，单单物质上面。
帮助并不是单单停留在物质当中。
我最后举两个例证。
我最后举两个例证。
我哋喺柬埔寨里边主要就系好多嘅孤儿院。
我们在柬埔寨的服事当中，主要是到孤儿院。
疫情之前，我每个月都去我哋嘅艾滋病孤儿院。
疫情之前，我每个月都会去我们的艾滋病孤儿院，
同我啲艾滋病孤儿去做生命教育，
去跟我的艾滋病的孤儿做生命教育。
但系喺三年前呢？
但是在三年前，
当其中一个孤儿翻乡下嘅时候，佢意外身亡。
但是有一个孤儿在返乡的途中，他意外去世。
那个是2019年，
那时候是2019年。
神感动我，
神感动我，
你同佢直接讲生命啦，
直接跟他讲生命吧，
同你班孤儿讲生命啦，
跟那群孤儿讲生命吧。
养咗咁多年啦，
已经养育他们那么多年了，
衣食住行有啦，
衣食住行都已经供应了，
最重要就是找到生命的主，
最重要是让他们找到生命的主。
所以那次我特别去柬埔寨，
所以那一次我特别去了柬埔寨。
我不懂说柬埔寨话的，
我不会讲当地语言，
我就透过一个翻译，
我就透过一位翻译，
每个15岁以上的孤儿，我就单独同佢喺房里边讲信仰。
每一个满了15岁的孤儿，我就单独在房间里面跟他们讲信仰。
神的灵大大感动，
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了我。
不是我的能力，
不是凭着我的能力，
我没有特别报道恩赐，
我没有特别的布道的恩赐，
我不是大牧者，
我不是大牧者，
但是神让我看到他的工作。
但是神让我看到他的工作。
讲了两分别两个月，
讲了两个月，
32个孤儿，不是全部啊，32个孤儿决志信主，
总共有32位孤儿决志信主，
17个男，15个女，
17个男生，15个女生，
让我看到是圣灵你自己的作为啊，
让我看到是圣灵自己的作为。
如果一个人不是在过往一生里面，神每一日不断不断小小大大的事情去陶造磨练自己，我的信心何来？
如果不是上帝在过去我生命当中使用大大小小的事情来陶造我的生命，我的信心何来的？
所以不要看小你自己，
所以不要小看你自己，
要看大是你里面所信的主耶稣，
所以你要看的是在里面那个很大的主耶稣。
我们所有做的事不是自己的能力，
我们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凭自己的能力，
是我们满有掌管大自然一切的上主，
而是那位掌管大自然掌管一切的上主。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去看一看，我们上帝真的掌管一切。
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得到上帝的确是掌管一切。
人行到所谓的绝路，
人走到所谓的绝路，
只有神能够是开路，
只有神可以开路，
能够拯救，
来做拯救。
最后让我讲一个近期发生的事，
最后让我分享一个近期发生的事情。
我没有想到香港有一个的妇女啦，
我没想到香港有一位妇女，
我不识佢嘅，
我不认识她的，
是一个弟兄介绍，
是一位弟兄跟我介绍。
啊，佢好凄凉啊，佢个背景，
她的背景非常的可怜。
佢喺大陆嚟嘅，
她从大陆来的，
都嚟咗20几年啦，
已经来香港20几年了。
佢喺农村里边出嚟，
她在农村出来的，
嫁咗一个香港人，
嫁给一位香港男人。
但是他不识字的，
但是他不识字，
所以他就生了个仔，
所以他生了一个孩子。
但是这个丈夫和他的家人对他非常之不好，
但是这位丈夫跟他的家人对他非常的不好，
就是娶一个女人，
就是娶一个人。
那娶了他又如何？
那娶了老婆又如何呢？
他仍然要出去打工，
他仍然要出去打工，
但是他住的公屋没有他的名字，
但是他住的公屋没有他的名字的注册。
他的仔连读书打开过，因为现在读书要用电脑嘛，
现在读书要用电脑嘛，他的儿子读书的时候，
但是这家人是会赌钱的，
这家人会赌钱的，
赌马的，
赌马
就要他仔走，开唔好阻住我哋赌马，
就把儿子赶出去，跟他说不要阻碍我们赌马，
根本就冇做过丈夫嘅责任。
那个爸爸根本没有做过丈夫，
又冇照顾呢两母子，
也没有照顾过这两母子，
仲要打佢个仔，
还要打那个孩子。
所以最后咧，个仔都出声话：妈妈，不如我哋搬走。
所以最后那个儿子就跟妈妈说：妈妈，要不要我们离开吧？
所以佢哋搬嚟咗一个去咗劏房度住。
所以他们搬到一个劏房居住，
因为佢唔系香港居民，
因为他们不是香港的居民。
所以他没有任何的援助，
所以他并没有得到任何的
援助，仍然很努力打工，
他很努力的打工，
但是结果他的儿子患了抑郁病，
结果他的儿子患了忧郁症，
今年已经23岁了，
今年已经23岁，
我们都是上两个月认识他，
我们是上两个月认识他的，
结果他的儿子新闻都有卖，是烧炭自杀了，
结果那个儿子今年新闻也有报道，他烧炭死亡了。
当他的这个母亲在乡下，即是他回乡下再回来的时候，入不到门。
当那个妈妈回乡，然后返港之后，没办法进门。
找开锁佬的时候，原来发现入到去，他的儿子已经死了。
找门匠开门的时候，发现儿子已经烧炭死了。
所以在这个的情况底下，弟兄介绍我哋去认识佢，我可以做乜嘢？
在这个情况之下，弟兄介绍给我认识，我会问，在这个情况下，我可以做什么？
我感恩呢，就是佢个仔可能曾经去过教会。
我感恩那个孩子可能曾经上过教会。
当佢妈妈唔开心嘅时候咧，佢叫妈妈，不如你去下教会啦。
当他不开心的时候，他曾经跟妈妈说：好不好，你也尝试去教会。
所以佢妈妈好稀疏，又去过啲教会。
所以他妈妈可能也曾经上过一些教会。
所以当我接触佢嘅时候咧，
所以当我跟他接触的时候，
我有一个好大嘅感动。
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动。
我一定要同你讲福音。
我一定要跟他讲福音。
喺咁短嘅时间里边，我真系只能够直接同你讲生命。
在这么短的时候，我只能跟他直接讲生命。
他咁难过，用乜嘢安慰嘅说话？
他那么的难过，我能用什么安慰的话呢？
喂，人点会理解你经历咗咁困难嘅时候，仲要个仔都冇埋？
人如何可以理解他经历那么的困难？何况他的儿子也失去了。
好感恩啊！
很感恩。
你知唔知上帝点样去施展佢作为啊？
你知道上帝如何施展他的作为吗？
佢就祈祷，佢问耶稣。
他就祷告，他问耶稣。
我只能够话：喂，你需要嘅时候揾主耶稣。
我只能跟他说：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去找耶稣。
佢嗰晚就祈祷。
那个晚上，他就祷告。
佢话：耶稣，你系咪真噶？
他问耶稣：你是不是真实的？
你是怎样的？
你是怎么样的？
他说这样突然间在他的眼前就一声一道光啊！
他说突然间他在眼前闪过一道光。
他说这个光令到他很舒服。
他说那道光让他觉得很舒服。
他说你就是耶稣啊？
他问你就是耶稣吗？
他说会不会我开了灯不知道啦？
会不会我打开灯之后不知道？
他擘大眼冇开灯喎、
哦，他睁开眼，诶，发现没有打开灯啊！
呢个系主耶稣特别向佢显现，
这是主耶稣特别为他显现。
所以之后佢决咗志，
所以之后那位妇人决志，
佢信咗，
他信耶稣，
接受咗耶稣，
接受了耶稣。
只不过啊，我唔识字，唔识字唔紧要。
他说
听啦，
他说他不识字，然后我跟他说没关系，你就听吧。
这个是我最近期发生的，
这是最近期发生的，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
你今天每一个接触的人，
今天每一个你所接触的人，
无论长短，
无论长跟短，
神都可以使用你，
神都可以使用你，
我们可以成为任何人的 一点光，
我们可以成为任何人的一点光，
不是我们的能力，
不是凭我们的能力，
是掌管万有的上帝的能力，
而是靠掌管万有的上主的能力。
当你需要主的时候，
当你需要主的时候，
你直接跟主耶稣说，
直接跟主耶稣说，
我们的主是活着的，
我们的主是活
着，我们的主是掌控一切的，
我们的主是掌管一切的，
我们的主是掌控大自然的，
我们的主是掌控大自然的，
我们的主是供应我们每日的需要的，
我们的主是供应我们需要的，
我们的需要不是单单在物质上面，
我们的供应并不只是在物质的需要当中，
包括我们心灵里面，
包括在我们生命当中，
大小事情我们不懂面对的时候交给主，
大小事情我们不懂面对的时候我们交托给主，
我们的主更是掌管我们生命，
我们的主是掌管我们的生命的，
无论我们生命是长短是如何，我们患的病是如何，
无论我们的生命是长跟短，我们患的病是如何，
都是在神手里，
都是在神的手里，
不需要埋怨，
不需要埋怨，
每一日大家都是同一个总站，
每一个人都是同一个总站。
在这几年里面，我最大一个的手术就是个脑生了个瘤，
这几年当中我动了一个最大的手术，就是脑部长那个肿瘤，
是我都不知道的情况底下来到是去治愈的，
在我也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我就被治愈了，
也都不在这个时间去分享了，
也不在这个时候做分享了，
但是很确定的，我们的一切都是掌管在我们的神手里面，
我很确定的就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掌管在我们的神的手里，
鼓励弟兄姐妹，
鼓励大家弟兄姐妹，
将你的生命交托给主，
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主，
我们地上只是作主的管家，
我们在地上只是做主的管家，
将来回到天家我们就是交账的日子，
将来回到天家我们就是交账的日子，
但愿我们每一位当我们见到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被祂称赞，
但愿我们看到主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祂的称赞，
请我们同心祈祷，
请我们同心祷告，
可以祷告吗？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透过黄师母的祷告的讲道，让我们重新看见主，你既是掌管大自然一切的主，你也是掌管万有的主，我们的生命也是你所掌管的，无论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这一刻遇到任何的情况，即便是活在一个绝境一样的情况，主我们也要凭着像以利亚像寡妇的对你的一样的信心，全然的信靠你，相信在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出口，主啊我们相信你，我们感谢主，也求主特别的祝福恩待黄师母，帮助她能够健壮继续服侍你，每一天都能够作为神的美好的见证，让她看到的所有的人都能够从他的身上，从他的见证，从他嘴里分享，看到神你是如何的真实，主啊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位同样的有对你的信靠与信心去走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帮助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活出真的让你喜悦的心意，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